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我这是第一次来到贵教会啊。对，但是其实去年的时候就认识大家了，在这个家庭营的聚会哦。哎呀，我是真觉得家庭营真好啊！我去到家庭营认识了你们以后啊，来到这里就不会陌生了哦。对对对，因为都好些在家庭里面认识的弟兄姐妹哦，然后就可以有。这样就比较亲切一点哦。对，我本身是新山人，对，所以过来这里其实也很方便，然后过去都在新加坡神学院读书，我在新加坡神学院那时候我出来的时候是25岁，哇，还算是年轻的对吗？现在不年轻了，等一下你们自己算算吧啊，来是新加坡，所以我也相当熟悉了，算是对新加坡还算是熟悉。不过因为以前读书的时候都在忙做功课，也没时间出来玩呢。对，然后现在比较稍微还好一点。然后完以后，我毕业回去，我就去槟城牧会，槟城牧会有10年的时间，对，从一个助理的传道，然后最后成为主任传道。对，但主任传道不是我要的哦，对，是，讲的不好听一点，是被牧师骗过去的。对对，然后但很感谢主哦，我在牧养的过程里面，我那时候才，我毕业29岁，毕业出来29岁的时候，我觉得牧养对我来讲，让我一下子我的成长非常的快。牧养的工作很不容易哦，对吗？教会形形色什么样的人都有，我从儿童主日学一直到老年人都要去做牧养的工作，然后也有很多的反正不同的问题都有，从儿童一直到老年，包括婚姻的问题啦，恋爱的问题啦，青少年的问题啦，很多哦，要去处理这些问题。但是就是因为这些问题让我成长了，对，因为我不知道怎么去处理，不懂得怎么样去处理，我就要去读书，我就要一边做一边读，一边去知道说，哎呀，这个婚姻出问题了，我要怎么样去做辅导的工作。所以其实我一开始的时候，我20多岁我就进入牧养哦，然后我还是单身的哦，我开始要做婚后辅导了。可能有一些人会不赞成，哎呀，你什么资格？你什么资格啊？你都还没结婚，都还没有孩子啊，你怎么可能可以去做辅导呢？但我的信念很简单，耶稣也没结婚嘛，对吗？那也没孩子嘛。保罗也是嘛。然后他为什么还是可以讲一些关于婚姻的问题，单身的问题，这些的课题很简单，就是回到圣经，只要把圣经讲清楚，把圣经的原则把一些的原则讲清楚的话，那么基本上就是在一个正道的中间了啊，就在这个路上了，就是没有问题的。其他都是细节的问题，都是人际关系的问题，所以我那时候就开始做婚后辅导，然后给我很多的思考，对，所以很感谢主，牧养对我的成长真的帮助太大了啊！如果不是因为这些问题去刺激我，让我去会想，我会想一件事情，就是圣经怎么讲，不是人怎么讲，人的声音太复杂了，对吗？你去问 A， 你把你的问题跟 A 讲， A 跟你讲，他就给你一些建议，然后你跟问 B， B 又跟你另外一个建议， C 又另外一个建议，你听完以后最后是怎么样？ 你更乱了，对吗？因为不知道谁的建议是对的嘛。对，回到圣经是第一点。第二点，自己还是要做一个选择，你要听谁的，那我就觉得这个非常重要。所以我们个人在神的面前的回应跟责任是非常重要的，我们没有办法去依赖人给我们做任何的决定跟建议，因为到最后你还是要自己做选择。所以非常非常重要，这个给我很多的启发非常多的一个的启发。所以我很感谢主让我进入牧养的工作10年，完以后我去中国宣教10年，教会差派我是每次我们拆船做拆船工作，拆船的工作完以后就是拆派弟兄姐妹去，但 但是我的教会是把主任传道给拆出去了，啊，这是第一次啊，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个举动。然后感谢主，我去了宣教，重新开阔我的眼界，也重新翻转我对牧养跟宣教的看法。所以我现在的看法就是，宣教跟牧养就是一件事情，它不是两件事。牧养就是牧养，做教会牧养工作，跟宣教是两件事情，那个部门也是分开的。其实我觉得是一件事啊，所以我就从耶稣的牧养，耶稣怎么样去带门徒啊？耶稣就是一边牧养，一边宣教，一边牧养，一边宣教，他从来没有把这两件事情是分开的，就是一边牧养，一边宣教，一边宣教，一边牧养，他就是这样做，边做边学，边做边学，长达2-3.5年的时间。然后就把门徒训练起来了，所以我现在是做这样的一个研究，所以我的博士论文是新二代青少年宣教牧养的厨艺，就是要怎么样去做这样一块的工作。那么今天跟大家一起的来分享的题目啊，是这个题目这边看不到啊，我要这样看来可以是不是？这样的话，这是看不到的啊，就是我哦，就这里啊。还不习惯啊，承接祝福走出不凡，承接祝福，我们到底承接了什么祝福？我们要走怎么样走出不凡？哦，对，那么我要谈的其实是宝贝新二代。新二代是什么？新二代是我再看一下啊，下一个新二代我们讲啊，因为我的研究是这一块，但是是跟所有的基督徒都是有关系的。新二代的意思是父母其中一方是基督徒，或者父母双方是基督徒。对，那我为什么研究这一块东西呢？是因为基督徒的孩子竟然流失率很高，有些甚至不信耶稣了，不去教会了，甚至是抵挡教会，抵挡基督教的信仰。这件事情是我没有办法理解的，我自己是从小在教会长大的啊，我妈妈是基督徒，我爸爸不是，但是后来50多岁的时候信主，但是我们从小就很自由去教会。我觉得真是，你知道我们可以没有拦阻的去教会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吗？同意吗？你没有受逼迫，哎，你就可以来教会了，你一出生就可以来到教会认识耶稣基督了，认识你的神，创造你的神了，这是多么幸福的一件事情啊，多么大的恩典啊，怎么可以流失呢？怎么会来了以后反而流失？你不是来教会里面认识神的吗？认识神跟你之间的关系吗？有多么密切吗？为什么你会离开神呢？这件事我是非常不理解的一件事情。对，所以到底教会的教导是什么？这一块是要思考的。然后家庭教育啊，基督徒的父母怎么样做这一块工作？怎么样带着你的孩子？这也是要思考的。包括做爷爷奶奶的，这里有很多做爷爷奶奶的哦，你们都是哇。爷爷奶奶急的，你们都是宝来的，你知道吗？等一下我跟你讲，底下我信息里面可能会稍微提一下，都非常宝贵的资源，你们怎么可以让他们流失呢？啊，或者是在当中可能有一些你可能不是已经不是青少年了，不是儿童，没有关系，但如果你已经踏进教会，你就不可以让他走了嘛，不是吗？你们都是这个观点吗？不能让他走了，他跟神的关系我们就把握住，你又抓住他了，对不对？新朋友一来你们是不是都是这样啊？哎呀，你能够踏进来就是一个福气，很多人是踏不进来的，他想来 也有时候也不好意思来， 也来了以后就觉得尴尬还是怎么样的，但是他一踏进来哇，就走进神的恩典里面了，他不应该流失的。所以到底我们要怎么样去留住他，我们用什么方法去留住他？很多人用很多的方法，很多的活动去留住一个人，但是我认为活动，教会的活动怎么样子做都不比外面的活动来得精彩。外面的活动很精彩，对吗？啊，他们的太丰富了，很精彩，但是我们怎么做可以跟他们相比呢？那我不是说我不是反对活动啊，活动还是要有的，活动是一个连结，对不对？但是重点还是怎么样让一个人可以真正认识神跟他的关系。对，生命的意义到底是什么？你活着是到底是为什么？很多人是不知道怎么活的，包括基督徒，很多活着活着也不知道怎么活了，就这样吧，每一个礼拜来主日吧，就是这样吧，然后能够来参加聚会，看看弟兄姐妹，这样子就好了，然后就这样， 那个不是，这个不是我们的信仰，这个只是来参加教会的聚会，这个不是我们的信仰，因为圣经不是这样子教导的。所以我就去思考到底教会是什么，到底信仰跟我们的关系是一个怎么样的关系，到底我们要用什么来去吸引新朋友，对，然后怎么样可以把圣经讲得活泼一点呢？不要讲到睡觉啊，讲到睡觉去也是一个问题，对，因为圣经从来不是让人睡觉的，对不对？是让人醒过来的嘛，就是神的话是让我们苏醒的，它不是让我们更加沉睡的。所以这个也要去研究一下，怎么样子讲神的话，让神的话可以活泼起来。不然的话大家都会去看电脑 AI 了，对不对？他们很精彩哦，哦，他们做的现在比我们更精彩了。那怎么样子去做这块的工作是值得我们去思考的，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去思考的，不是只是教会的牧者或者是领袖，是每一个基督徒。所以新二代，我们作为一个能够踏进教会里面来的啊，无论你的父母是不是基督徒都好，只要你踏进教会来，就这个就是你就是神眼中的宝贝了啊，你就是神手中的掌上明珠啊，啊，对，所以我们就来看这个经文哦，这个经文里面有两段经文是非常有代表性的啊，第一段经文是在提摩太后书的一章五节。还有提摩太后书的三章十四到十五节，找到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我们一起来读一背起。想到你心里无为之信，这信是先在你外祖母罗以和你母亲有尼基心里的，我深信也在你的心里。但你所学习的、所确信的，要存在心里，因为你知道是跟谁学的，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有得救的这个智慧。所以我们看这一卷书啊，这一卷书是写给谁的？保罗写给提摩太啊，写给提摩太的。你们认识提摩太吗？认识吗？啊，不认识就是圣经读不够多，对吧？哎，很重要的经文呢，啊。这个是保罗写给提摩太的最后一封的书信，他说这信是先在你外祖母罗以和你母亲有尼基心里的，也就是说这个信仰是从哪里来的，哪里传承过来的，是他的妈妈，提摩太的妈妈，还有他的外祖母，就是他的外婆了，我们讲的外婆了，对啊，是从两个伟大的女人把这个孩子培养起来成为一个牧者啊，他算是一个牧者了哦。所以这个信仰是从两个母亲，所以我们看到家庭教育非常重要，对吗？啊，就是从两个母亲啊的这个信仰的传承给这个提摩太的。提摩太这个名字啊，出现在新约有大概24次，算是多的了啊，算是多的了。是保罗非常得力的同工啊，非常好的同工。那么提摩太他很小的时候呢，其实他的爸爸就去世了啊，然后父亲是外邦人，是不信耶稣的啊。提摩太的爸爸是不信耶稣的，然后他的外祖母罗以跟母亲有尼基是信主的犹太人啊。其实犹太人很多是不信耶稣的啊，90%以上可能都是不信耶稣的，他们是信上帝不信耶稣了啊。对，所以当时候提摩太的他的妈妈跟他的外婆是信主的犹太人哈，不容易啊，因为这个群体信主的人很少啊，非常不容易。可是他们接受了耶稣基督的信仰以后，就开始带领提摩太敬畏上帝，然后把这个信仰传承给他。也就是说，提摩太他是第三代的基督徒。我可能也要解释一下，信二代不是第二代啊，不是说哦你是第二代的叫做信二代，不是。信二代的意思是说你的父母或者你上几代都是基督徒，这个信仰传承给你，你都叫做信二代。 哦，那么你可能是第二代，也可能是第三代，也可能是第六代、第七代、第八代都有。不过好像我们讲哦，就是有钱的人哦，那个有钱人传不到第三代是吗？我们的信仰能不能够传到第三代啊？有些到第二代就没了，也不容易啊，不容易啊，要传承也不容易啊。对，所以我想我们需要关注这件事情，传承的问题，这个信仰到底有没有传承下去，不要在我们这一代就流失掉，或者是我们的下一代我们就流失掉了，太可惜了，太可惜了，我们真的是辜负了上帝给我们这么大的这样的一个恩典。所以他说什么？他说你所学习的、所确信的要存在心里，你所学的、所确信的要存在心里面。而且他是从小明白圣经啊，从小，什么是从小？从小的意思是说他从婴孩还不会说话，他还是 baby 的时候，还不会讲话的时候，他就明白圣经了啊。这里没有讲到说到底他是怎么去教的，我不知道会不会在母腹的时候他开始就讲圣经啊，圣经没有这么具体的讲，不过他就是说他还不会说话的时候他其实就明白圣经啊。如果你从教育学的角度来讲，他们是相信胎教的，就是孩子在母腹的时候你跟他讲圣经，他有听的啊，不要开玩笑啊，你吵架他也听进去了，也可能是这样，你讲圣经他也听进去了，对，所以会不会是这样子我不知道。但是很明显的就是他在很小很小还不会说话的时候他就明白圣经，当然这也是有圣灵的工作了。所以这个福音的种子，神的话已经在这个孩子 的里面，那个种子已经撒在他的心里面了。所以这个是非常感恩的事情，是很多不信耶稣的人都没有的 一种特殊的恩典。那么这里讲到无为之信，刚刚我们讲了哦，无为之信，这个无为之信是什么？为什么他会讲到这个无为之信呢？就是说，因为他的妈妈跟他的外祖母信主是很不容易的，他的信仰是坚不可摧的，他可能会受到逼迫，可能会受到旁人亲戚的压力，丈夫会不会怎么样讲他，也有可能都会，因为他的提摩太的爸爸是不信耶稣的嘛。会不会有信仰的一些的冲突，会不会吵架，这些都有可能会发生啊。但圣经没有明确讲，不过很不容易就是了。因为他说什么，在你心里有无为之信，不是虚假的，是确信的，真正知道自己在信什么的，所以他信仰的那个的根基是非常好的，并且能够怎么样带来什么得救的智慧。也就是说提摩太在很小的时候他就有得救的把握，他就知道他跟神的关系是没有办法分开的了。所以这样子的一个人被就是被他的家庭教育哦，特别在这里是讲到家庭教育哦，传承下来哦，这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宝贵。然后这里又说什么，他说但你所学习的所确信的要存在心里，因为你知道你是跟谁学的啊，你注意这里面几个字哦，跟谁学的，跟谁学的很重要啊。你跟谁学东西重要吗？你的老师是一个怎么样的老师重要吗？很重要，如果不重要的话你就不会去找名校了吗？这名校的老师，哎，这个老师是什么样的，对不对啊？你去找补习老师，你会不会打听一下这个补习老师教的怎么样，会不会？你大概也会打听一下，如果你重视教育，哎，这个老师教书教得怎么样啊？他带出来的学生的素质是怎么样的啊？他的知识水平到哪里啊？你大概也会去查一下，然后你才放心把你的孩子交给他，对吗？就是贵一点的没有关系，如果有能力，对不对？你贵一点你都觉得没有关系，因为这个老师很重要，老师会影响学生。好，老师的这个的教导会影响学生，然后所以你跟谁学是很重要的，很重要的。然后他还说什么呢？他说你学什么也很重要，你所学习的所确信的要存在心里面，就是你学什么也很重要，你学习的内容也很重要，学习的内容你学了以后带出什么结果也很重要，这是分不开的，跟谁学，学什么内容，学了以后有什么结果， 这个经文很清楚跟我们讲，这三件事情非常非常重要。那么我们在教会里面学什么？你在教会学什么？弟兄姐妹，你在教会学什么？你回想以后，你在教会 多少年了？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四十年、五十年，你学了什么？如果有人问你，你在教会里面学什么？啊，你要介绍给新朋友，你会怎么跟他讲？你学了什么？你在教会学什么？你会怎么讲？学什么？你想学圣经，他也不懂圣经的内容是什么嘛，对不对？那你要讲那个内容出来咯，对不对？圣经的内容有哪一些，你能够讲得出来吗？我服侍青少年到服侍青年人，我请这些青年人去帮忙带营会。我告诉他说，你可不可以在我的营会里面，我给你机会，我给你一个平台，你讲圣经。青年人从小在教会长大的哦，你跟我讲圣经。他说他没有带过查经，因为或者是带过圣经，讲过圣经，因为都是老师讲的，都是传道牧师讲的，他们没有机会讲过这个圣经。带营会，在营会里面可能三十分钟，我说三十分钟到四十五分钟啊，就是他来带。他说我不会。一对情侣啊，都在教会长大的，他说我们不会。我说这样你带活动可以吗？带游戏可以吗？没有问题。傻呀啊，那带这个没有问题，我们可以带啊，可以设计的很精彩。圣经不能讲，其实我心里面蛮痛的。二十五六岁的青年人竟然不懂得带圣经，二十多年在教会做什么？这是我的一个很深的思考。我知道你们的青年都会讲圣经，今天下午有机会我可以见识一下。对，那怎么去讲，怎么去能够吸引人去听，那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需要学习的东西。所以我们是不可以不学会讲圣经的，因为如果不懂得怎么样讲神的话语，那么我们觉得我就是白来了。因为最重要的教会的功能，最重要的就是圣经。如果你在这里不会讲圣经，你没办法毕业。我的毕业的意思是说啊，你去见主面的时候，我都不知道你要怎样子交代啊。你说啊，我上帝啊，我已经参加教会五十年了，你知道吗？你跟上帝这样子讲啊，我不是要这个，我不是要听这个，我不是要你几十年，你五十年可能你五岁都不到，你的属灵的程度五岁都不到，对吧？你怎么样去跟神交账这件事情？我是一个比较会想象的人，我很小的时候我就在想，我见主面的时候神会问我什么问题，我觉得这个问题是我们要去想的问题，不然的话你在这里可能是在浪费时间。回去上帝说你交什么东西给我，结果你交不出来哦，交不出来怎么办？怎么办？没有回头路，你知道吗？没有回头路了，因为你是要交账的，你已经没有回头路了。然后你说我交不出来，神说我要的是这个，你说啊，我去补课，补得来吗？你没得补课了，问题是来不及了，你来不及了。所以不要等到你去跟神交账的时候，你才来说上帝我要补课，没有机会补课了。你要补就是现在补，对不对？你要赶在你还没有去之前就把这个事情想清楚啊！那我觉得这个才是我们真正活着的目的，不是吗？我们最终不就是要见主面的吗？对不对？我们现在就在预备见主面啊，把我们的成绩交给主。但问题是神要什么，你懂吗？神到底要什么？而且他是跟你要啊，你不用跟别人比较的啊，你不需要去跟啊，他做什么，他说什么，不用。神直接问你，我创造你的目的跟对你的呼召是什么，请你回答我。哇，你可能上去上帝问的时候，神 我创造你跟呼召你的目的是什么，你先回答这个问题就好了。你连回答都回答不出来也就完了，你真的完了，真的就完了。因为这是最基本的问题， 最基本的问题，是每一个人要想的。你不要说啊，这个约翰怎么样啦、啊？这个彼得怎么样啦、啊？这个 Jonathan 怎样啦、啊？这个谁谁谁怎样啊？这个 Mary 怎样？没有用。他说，跟他们没有关系啊。你告诉我，你告诉我，我是谁？我在你生命中的呼召是什么？这个是你自己要回答的。所以你所学习的，所确信的，要存在你的心里面，而且要结出果子来，要有得救的智慧。有些人可能听完以后想想一下，哈，那我要想想我到底得不得救。我真的有一些弟兄姐妹跟我讲，说我要思考一下我到底得不得救了，我到底在做什么，我会不会浑浑沌沌过日子。所以非常重要，非常重要。我们今天选学校选公司，我们会去打听这个公司会给我什么样的他会带来我什么样子的一个的到底我这间公司要做什么，我要学什么，我可以什么有晋升的机会，我们都会去研究。但是我发现很多人来教会连问都没有问，就是来参加聚会而已，什么都不关心。我觉得这个是很矛盾的一件事情哦，非常矛盾。对工作很积极，对选学校很积极，对选工作也很积极啊，对选婚姻我也不敢讲积极了啊，他可能就是为了结婚而结婚啊，到底找一个怎么样的人结婚他自己也无所谓了啊。这么重要的事情竟然那个关心度是这么低这么低，包括选教会也是一样，这么低，太低了。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课题来的，关系到我们的一生。我们选教会选婚姻，它会关系我们一辈子，包括关系我们的工作啊，关系到我们方方面面，其实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你看到提摩太的外祖母跟他的母亲信主很不容易，所以他就非常珍惜这个信仰，把这个信仰传承下去啊，所以就有得救的这样的一个的信心啊。所以你看他培养出来的是一个怎么样的人，提摩太是一个怎么样，你知道提摩太他啊，两个女人而已啊，才两个女人，圣经里面讲他们特别纪念这两个女人的名字，两个女人就能够造就出一个这样子一个的 人出来啊。我这边没有放哦，好，这个，哎呀，这个，对不起啊，这个不太会用，我应该再帮我放回去上面好吗？好，提摩太他到底最后成为一个怎么样的人？他在铁匠罗尼家进行劝慰的侍奉，然后做劝慰的侍奉，做劝勉的这个服侍，然后他在哥林多进行纠正的侍奉，就是有些人离弃神了，或者是做一些不对的事情，去纠正他，劝诫的工作。在以弗所他进行建造的工作，在罗马他对保罗进行陪伴的侍奉，在罗马就是在监狱啊，罗马就是保罗就是在监狱的时候他还有做陪伴的一些侍奉。所以你看到他的服侍是很全面的，非常全面的一个的服侍。所以我们看见这是一个很伟大的属灵的工程师，这两个女人是一个很伟大的一个的工程师，她受到了她的妈妈跟外祖母的这样的一个的影响。我记得我在中国做青少年的工作，因为我有在做青少年的工作嘛，那么我就问这些青少年一个问题，他们都是基督徒的孩子，基本上是啊，都是大部分是中国有很多都是他们的福音策略是这样，他们跟父母传福音，自然孩子就来了因为他们不能够像儿童青少年传福音，直接就跟父母传福音，父母就直接把孩子带来嘛，对不对？所以他们很多都是这样子就来到教会。我就问这些青少年，我问他们说在家里面谁对你们的影响最大，属灵的影响最大，你知道他们给我的答案是什么吗？你们猜他们会给我什么答案？我说在家里面谁对你的属灵的影响最大？ 你们想他们会给什么答案呢？谁？妈妈，还有吗？还有谁？他们给我的答案就是妈妈，要不是妈妈，要么就是外婆，要么就是奶奶，都是女的。95%以上的学生都说都是女的，影响他们最大呢。就姐妹很重要哦，这里有多少人是姐妹的举手？你是姐妹，哎呦，姐妹很重要啊，我们能够理解了啊，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可以理解？因为孩子是从母腹出来的，那种感情哦，怎么样子都是怎么样，跟妈妈关系还稍微好一点的啦。啊，这个不懂讲，你会不会得罪爸爸？啊，爸爸因为大部分时间是出去外面工作的，多数妈妈陪伴的时间还是比较多。怎样子还是会比较多？即使现在很多做妈妈的去工作了以后啊，还要顾家的，对不对？啊，当然现在的年轻的弟兄啊，也很会顾家了啊，现在啊。然后姐妹可能话稍微多一点啊，比较能够讲很多话，跟孩子也讲比较多话，可能是这样啊，这个是跟个性有关系的。不过按照一般的来说，跟妈妈跟外婆的关系通常都是会比较多，多一点。这个可以理解。所以表示什么？表示真的姐妹的角色是很重要的。所以我常常劝年轻人，特别年轻人啊，你们要选对象哦。年轻弟兄啊，选对象，你们选姐妹还真的很重要啊！你们选的姐妹很重要，有一些选一些非信徒，对，当然他信主，但他信主年龄不是很深，他怎么样去培育你的下一代？你这个要考虑一下，因为你会把这个权利交给你的太太，对吗？这是你交给他的。所以我是不鼓励，所以你就知道我的立场哦，我是不鼓励找非信徒结婚的，肯定啊，因为圣经也不鼓励这件事情。那如果你要的话，那你就要预备了，你要付这个代价，没有人可以帮你做这个决定，因为婚姻需要你自己走下去，没有人可以帮得到你，对吗？即使是做辅导的，对不对？我们讲也就讲了，那怎么做还是需要你自己做呀，我不可能代替你去做嘛，对不对？所以自己想清楚，所以妈妈的角色、外祖母的角色、女性的角色真的非常重要。我看到你们这边一眼望下去，超过一半以上，我看60%-70%是姐妹，对吗，牧师？差不多啊，这个是福气啊，是福气啊啊！但是你们的角色真的很重要，不要小看你们的角色。提摩太。两个女人就可以培养，提一个提摩太出来，你这里有多少个姐妹可以培养多少提摩太出来啊？不得了了！如果你们站起来啊，我觉得真的是不得了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看见了啊，就是这个信仰的传承，我们一定要传下去的，一定要传下去的。看一下我们的角色，无论你是不是新二代，你是第几代的都好。我们看一下我们的角色，为什么我们非常非常我们的角色非常的重要？可能我，哎，好像我怎么会漏掉了一些？这个身份的独特性是在哪里？这个好像感觉有点跳了，这个是上去的是吧？哎，我一下子不知道怎么去用了。身份的独特性啊。我们看一下，我很快的讲哦，身份的独特性。我们是一群身份非常独特的人，因为教我不知道你们教会有没有进行两个仪式，圣礼，它可以算是一个圣礼了，一个叫做婴儿洗礼，一个是婴儿奉献礼。你们教会是奉献礼 ，OK。无论是什么，但是这两个圣礼是教会非常关注的一件事情。那么我们身份的独特，有，这是下一章了，对吗？这是下一章了，对不对？是啊，那么我就漏掉了这个经文了哦。好，婴儿奉献礼， 因何洗礼？是因为按照创世纪里面讲的割礼嘛？啊，割礼，这个是很重要的仪式。哦，简单讲，另外一个就是这个奉献礼，奉献礼是可能父母的角色会多一点。因而洗礼表示说，你已经是在神的恩典里面被救赎的恩约的群体，你就是已经是神所拣选的人了。他是从身份来定义，你已经是神的儿女了。这是婴儿奉献啊，婴儿洗礼的它的意义哦，它的意义，对，他已经被神的恩典圈进来，在教会里面，你就是教会的会员了，它是这样的意思来的啊。婴儿奉献礼呢，比较关注的是父母对于孩子的这个的养育跟教导、信仰的传承，因为孩子不懂，他需要你去教导你的孩子认识耶稣基督是谁。所以父母的角色比较重要，所以是两个不同哦。一个是你已经是神的儿女了，我就要继续的教导你，透过教会，透过父母来教导你，你的身份已经是被神圈定了的，啊，你已经是教会的会友了。OK， 是这样。一个奉献礼是说，父母你们的责任很重要。无论怎么样，我没有去评论到底哪一个是对，哪个不对，因为两个都很重要，也是圣经教导的。重点是什么呢？重点是，就是教会跟家庭一定要合作，一起合作来培育孩子。重点就是这样，教会跟父母一定要一起合作，不是推来推去啊。教会讲父母重要啊，然后父母又说教会比较重要。其实大部分的父母是把教导属灵教导的责任交托给了教会。回去以后就没有讲了，回去以后没有讲圣经啊，有吗？你们回去以后讲圣经吗？通常是 你去做调研一下就可以了，做研究一下，儿童主义孩子，你问他，你的父母有跟你讲圣经吗？可以做一下这样的调研哦，经常做，要经常做的哦，因为你才知道现况是什么。他在教会听，听完以后回去我跟你讲，他忘记了，父母也不会讲，也 不知道，他也没有关心。我自己有做研究的，你可以问孩子，你可以问父母，回去以后你没有会不会是这样子，我们的主学的孩子，青少年的父母，主学的父母有没有去问过老师今天教什么？有吗？老师们、传道们，你有问过父母吗？我告诉你，我自己做传道的时候，很少很少，几乎没有父母没有来 问我们说今天主日学教什么，我回去再跟进一下，没有。为什么？因为父母认为他把孩子放来教会，教会教就好了，我不用教，我很忙啊。可是孩子在这边学完以后，他回去是忘记的，请你记得，他是忘记的，没有人提醒他。我老师又不能够陪着你24小时，对吗？只有父母是可以陪的，我们陪不到。所以一定要合作嘛，叫合作，对不对？可是我看见那个合作是有缺口的，难怪，难怪，教会做了很多很多的工作，可是我们后面没有后援，难怪会流失。但如果两个一起合作，哇，就可以了，我们一起攻啊，我们讲了，我们一起来守啊，防守，防守我们的孩子，避免流失。对，包括你的孙子，这里应该有很多是孙子，已经是奶奶级了的，爷爷级了，你们的孙子啊，对，你要顾好你的孙子。有一次我在给全教会的人写信主见证，包括儿童主日学的孩子写信主的见证，他们怎么样信耶稣的，他们的生命有什么改变。我通常不会说你得救的见证啊，因为他们对得救的观念是比较 不知道什么是得救啊。但是他们生命的改变的见证他们可以写，特别是基督徒的孩子，他写不出来他是哪一天信耶稣的嘞， 你们写得出来吗？他们写得出来吗？通常写不出来，啊，他不像你没有认识耶稣，然后你哇哪一天你信耶稣很清楚的哇，生命改变，哪一天哪一日哈，能够写出来。基督徒的孩子有写不出来的，我自己走过这条路，我知道我的信主见证哦，每一次写每一次都不一样的内容呢。我记得我上初信栽培课程是上过很多次啊，不同的课程，可是一直在上初信，一直在上初信课程，因为我爸爸妈妈没有教育我们圣经，因为他自己也不是很懂啊，就是让我们去教会，他就是守住这一关罢了啊，但是他没有讲圣经的东西，因为他们自己也没有接受过栽培啊。我觉得我是什么，我是幸存者啦，我觉得我是幸存者，因为很多是流失的，80%以上是流失掉的。我们做得很开心，儿童出去很多人很开心，到了少年又减去一半，到了青年我不知道要减去多少，为什么不可以是这样的？他们不应该就是已经要成为传道人了吗？哇，成为教会的领袖了吗？他们应该就是群人嘛。所以有一次我就这样子给全教会的人写信主见证，有一个孩子10岁写他的信主见证，我把原话原原本本他写的东西我读给你听，我没有改到啊，他写啊，他这样子写：我从小在教会长大，我的责任是完成上帝的大使命，还有带领着弟弟不让他远离基督信仰，我想要成为基督徒一辈子到老。有一次我睡觉的时候，我梦见耶稣跟我说：你已经是我的信徒了，你将得到永生。10岁的孩子写的，我看了这个信主见证，我有一点怀疑，我就去问他妈妈，我说：妈妈，你知道你孩子写这个信主见证，我给你看一下哦，我想问你一下，你有没有教他写？因为我知道有一些父母会教他们写的来，你不要丢我的脸啊，你要给我写好一点啊。我就问他了哈，我的弟兄姐妹他们不会怀疑我怎么样了，我是说 我有一点不太敢相信10岁的孩子写出这样的话，我也不懂会不会他是他编出来的是怎么样啊，或者是你教他的，我就这样说了。说他讲传道，我自己看到了以后 我都惊讶，我不知道他有这样的经历啊，他还梦见耶稣呢，他还说要带他的弟弟啊，他好像是一个传道人这样子，哇，我要把福音传给我的弟弟啊，哇，充满热忱啊。而且我不知道这件事情，我很惭愧啊。我问主日学老师，主日学老师带着他很多年了，我说你们知道这件事情吗？老师说我们不知道啊，我们不知道他在他生命里面发生过这样的事情，我们惭愧啊。今天我们父母在做什么，父母我们做什么老师，我们竟然不知道他生命里面他跟神的关系连接的这么紧密啊，我们是不是就应该一对一带他了，就直接训练做门徒了，对不对？我这个人就是被圣灵充满了，就是这样带下去就对了。完以后因为我开课，我开新生命新生活给全教会的人重新上，因为教会的整个信仰基础非常低，我就决定说我要开课，40多人参加。这个孩子做了一件事情，我其实也是有鼓励孩子可以进来听，就进来听，我尽量讲的比较浅白一点。这个孩子跟妈妈说：妈妈，你连小组都没有去。就是从这个信主见证过后啊，这个孩子开始讲话了，平时不讲话的开始讲话了。他说：妈妈，你也不去小组，你只是来教会聚会，他爸爸是天主教徒，也是没有去聚会的，你没有去小组，然后你连这个课程你也不报名参加，妈妈我陪你上课。10岁的孩子跟妈妈说：妈妈我陪你上课，你怕一个人上课太孤单是吗？我陪你。10岁孩子进来上成年的课，然后我们在线上上课，因为是疫情，他在线上上课，我告诉你，他是在我的全班同学里面最会发言的一个人。突然间好像眺望他，把他那个属灵的那种的渴望跟渴慕眺望起来了，他问很多信仰的问题啊。她是一个很安静的一个小姐妹来的，平时不怎么说话，可是 他为了带他妈妈参加这样的一个训练课，然后他问一些信仰问题，非常积极跟我互动。我问他你听得懂多少，他说大概听得懂58%，还是58%，还可以讲出58%，我觉得已经不错了啦。他有在听啦。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真的是要思考一下，我们的教育到底是在做什么教育。很多人其实他们已经预备跟随耶稣基督了，我们要怎么样把他们眺望起来。所以我们的身份非常独特。他妈妈告诉我说，他很小的时候他就把这个孩子奉献给主，他们因为他是长老会背景的，所以他们有婴儿洗礼，他说他已经受洗。所以你不要小看这个仪式，不要只是说就是这个仪式就没有了，不是的，不是的，神与这个仪式同在，他要坚固。神多么渴望你可以坚固你孩子的信仰，只要你跟神同工，因为圣灵已经做了他的工作，现在就是看我们有没有跟圣灵一起的同工。所以我们身份真的太宝贝了，这是身份的独特性。那我很快讲一下父母的属灵影响。刚才我们讲了父母的影响，姐妹的影响，那我不是说弟兄不重要，弟兄很重要啊，对，因为弟兄就像亚当，上帝已经把这样的一个属灵的权柄给了一位的弟兄，那么弟兄要怎么履行你的属灵的权柄是很重要。很多人有权柄可是没有属灵权柄，是我没有办法服你啊。属灵的权柄是能够让人就是服啊，对不对？我能够服你啊，你对神的话语的认识，你的生命能够带来，能够说服人，包括说服你的妻子，对不对？这是作为一个弟兄，神已经给你了的权柄，你的这个权柄你要用，但是是属灵的权柄，这是一个属灵的权柄，是一个有生命力、有生命影响的一种的权柄，这是很重要的。父母的属灵影响，这个之前我们也讲过了，父母的有效期其实只有10年，他的意思是说，就是我们父母对于孩子的影响可能只到10岁，对吗？我看可能不到10岁啊，10岁以前的孩子，你问他，他会比较听谁的话？父母的话多一点，会比较听多一点。10岁以后听谁的？10岁可能还有一个权柄很重要，就是老师。老师说有没有？小学生大概都会在这两个老师跟父母之间，他有时候要做一个决定，要听老师还是听父母的。但有时候没有办法，一定要听老师的，不然要被罚。父母不会罚他，可能学校要有罚，有很多的纪律的问题要去处理。他说：“你不能，你老师一定要我这样，父母一定要配合啊。”比如是这样啊，他可能会在这两个之间，他要做一个选择，要听谁的。到了青少年，听谁的？谁？你们都做过青少年了啊？朋友很重要，就听朋友的啦。父母摆一边了了，为什么？我很啰嗦，我已经听了10多年了他不想再听了。如果父母自己也不长进啊，他就觉得你们的思想太落后了，跟不上，你们完全不同的思路，我们两个不同世界的人了，文化不一样，他可能就把父母的话放一边去了。老师的权柄可能会下降，可能会下降，因为青少年时期最重要的就是要有朋友，没有朋友就很孤单，他会因为朋友而妥协他的立场，很现实的问题来的，真的很现实，朋友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讲一件事情，这种 很重要的是什么？属灵朋友，我跳一下，属灵同侪的影响。属灵朋友很重要，你交什么样的朋友很重要， 所以亲爱的家长，教会也好，我们要帮忙我们的弟兄姐妹建立一个属灵的团队，让他们成为属灵同伴，他们彼此去监督，你可以不用管啊，这一群人就可以搞定你的孩子了啊。你可能不一定要太依赖老师，老师牧者是做引导，在真理上抓住就可以了，其他的这一群人可以帮你解决问题了。我自己在做这块工作，我真的看到他的影响力，我根本不用进去带他们，他们自己带自己，自己同伴带自己的同伴，在真理上，在宣教上，在很多方面，学业、工作、婚姻，他们自己这一班人会自己彼此去做牧养的工作，这非常重要，这也就是小组的功能。所以小组的存在的目的非常非常重要，而且要非常清楚小组存在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最后讲一个，有一天我带两个少年人 Form 4 大概是17岁左右，我带他们去教会，他们有服侍，一个是带领唱的，一个是做司琴的，他们要去排练，大概十分钟的路程，我带他们过去，在路上我就把握机会跟他们讲话，我跟他们讲话，我问他们，我说你们是属灵朋友啊？对啊，我们是属灵朋友，对，我们在主里是一家人啊。我说你们在主里是一家人啊，这样你们经常在一起，你们有没有经常在一起属灵朋友嘛？那你们经常在一起的时候有没有提到神？两个人都跟我说没有，没有。你说你是主里一家人，然后你说是属灵同伴的关系，这样你们在，可是你们没有谈神的内容，那么你可以说是属灵的关系吗？哎呀，我就想了，原来大家在一起可以是朋友，但是不一定是属灵朋友。表面上好像属灵，我们有侍奉参与练习，可是在我们的话题里面从来没有提到神这件事情，这是我不能理解的。那你去教会，你去团契做什么？其中一个，这两个里面的其中一个孩子跟我讲，他已经跟他妈妈讲过很多次了，他不想要去教会，他是教会的职员，他会团契里面的职员，是管财务的，他说他不要去了，17岁他已经不想去，他觉得没有意思，他教会的活动学校里面的活动他比较积极，他就是来教会不懂在干嘛，就是玩啊，这些啊，开开心心啊，没有 touch 到他的生命。他讲我不要去，讲很多次了，我跟那个妈妈说，你跟教会反映一下，跟教会反映一下，我觉得这个很严肃，因为他已经跟你表达很多次了，他现在没有办法，他高中毕业以后他可能就不去教会，这个是看到他的危机了，我已经是看到他的危机，我说你赶紧要回去跟教会反映一下，这个妈妈怎么告诉我？我相信这个是很多教会的一个光景，只是没有被讲出来。他妈妈告诉我，哎呀，不要讲了，不要去讲了，要去跟传道讲，要去跟教会导师讲。哎，他们也是很不容易了嘞，啊，他们也是很不容易了了。我自己都没有教，我有什么资格去讲他们？你看到吗？他讲的有没有道理？我自己都没有教我的孩子，我怎么有资格去讲教会的导师？他们已经付出很多了，讲教会的传道人，他们有在教啊，对不对？我都没有教，我有什么资格去讲他们？算了，所以他没有去表达。哎呀，啊，去讲也不是去责备他们了，对不对？因为双方有责任的嘛，对不对？不是说，就是说我们关心我们的下一代啊，他们已经准备要走了，你们不懂啊，他们要准备要走了，然后我们说算了，所以是谁的责任？我们的责任。我认为上帝是会跟我们追讨的， 求神怜悯我们，已经来了。他 最少待几年？最少待几年在教会？如果他从小来教会，几年？几年？是78，对吧？高中毕业以后你就不知道了，因为出国的出国去哪里哪里。18年你可以培养他，我们怎么培养？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一起来培养。所有这里的属灵长辈，你们有很多人生的经历，你们要守住这一群人，守住你的孙子、你的孩子、你的下一代。就是给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的负担，我们一起来，这就是我们一起来的目的，就是我们一起来敬拜神的目的。我们是有一个使命在我们手上的，神把这个使命交给我们这里所有的人，一个都不能少。就是带领我们，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要感谢你，我们谢谢你，因为我们知道当你的话语打开的时候就发出亮光，使我们看到我们的责任。我们看见神你已经在做你自己的工作，把一群的人召集来到教会里面，让我们成为一家人。但是主，我们不要只是停留在很亲密的一家人，很开心的一家人，我们要一起承接神你给我们的这个的祝福跟使命。主啊，我们要传承信仰，包括我们自己的信仰，我们要积极的来学习，我们自己要确信我们的信仰，我们要得着得救的这个智慧，并且要把得救的智慧传承下去。主，我们谢谢你，因为你看中我们，你拣选我们，就是你让我们重视我们在你面前的身份，让我们重拾失落了的爱心，我们从现在开始重新摆正我们的目标跟使命，我们与教会的弟兄姐妹，与教会一起来建立属神子民的教会，也就是做门徒的教会。感谢赞美你，谢谢你，谢谢您，愿你的话继续在我们的心里面来动工。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这里有一些再简单的一个介绍。